们能够在神的话语中间继续能够学习。我们也希望你主耶稣看到这烟火，也是我们生命中的烟火。我希望我们的生命就像烟火一样啊，我们有时候非常的闪亮，也非常的活得有意义，活回的有价值。我希望我们有一天我们真的离开这世界的时候，那跟我们认识的都觉得跟我们在一起是一个祝福，是一个祝福。那个我们这个月是我们教会的福音月。那什么叫做福音月呢？你说为什么福音月有欧牧师要讲到？为什么福音月不是外面的人讲到？为什么我们的洪长老也要讲到？为什么杨长老也要讲到？那福音月都不是应该是我们不认识的人讲到？我们教会之所以提供一个福音月的观念，最主要是有两点。第一点，我们觉得我们有时候很多时候讲到，我们是站在一个信耶稣基督的角度来讲到。我们要学习一个站在一个不信主的角度，我们一个不信主的人坐在下面听的时候，他的角度是什么？其实耶稣基督在他的生命里面，很多时候用这个方法来讲到。比如说，我跟你讲一个例子，耶稣基督讲到浪子回头，我相信当时一定很多的父亲，他们的小孩非常的叛逆。当时一定很多的父亲觉得他做父亲做得非常的失败，甚至当时在听的人一定很多人就是浪子。所以耶稣基督用这个故事把人带进一个神的恩典跟神的作为里面。那比如说耶稣基督用撒种的比喻来讲到，他没有用一节旧约，他没有用一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他讲撒种。我相信听的人一定很多人就是农夫，他平常就在撒种。所以耶稣基督用撒种来讲话，撒种听很有味道。但这有味道的情况下，他又进入到福音的生命里面去。所以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最糟糕的是，我们觉得我们讲话都很有道理，因为我们什么，我们都认识牧师，我们都认识长老，我们周遭的人全部是信徒，我们从来不晓得一个不信主的他有什么角度来看圣经。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福音月就是让我们传道人，让我们的长老，让我们这些讲员也从一个不信主的角度我们来了解圣经。比如说我今天要讲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如果你熟悉欧牧师，你就知道这个经文不是我因为要有福音月所以欧牧师把这经文来硬塞在你们的头脑里面，是欧牧师在一年前就已经决定了我要讲这个经文，就在今天。所以欧牧师不是故意要讲一个福音的信息所以用这个经文。我相信每一节的经文，当我们用一个不信主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圣经对我们有不同的启示，圣经对我们有不同的意义。所以我希望每个信主的人，我们都能够学习到我们如何在我们的信仰中间能够跟不信主的人能够对话。这些人可能是你的父亲，可能是你的母亲，可能是你的兄弟姐妹，也可能是你的妻子，是你的丈夫。如果我们基督徒失去了跟不信主的人对话的能力的话，我们是活在自己的方块里面，我们是活在自己的圈里面，我们不晓得怎么跟不信主的人对话。所以你知道师母常跟我讲一句话，我听得我不知道怎么样了解。师母常常骂我，你知道，他说欧谦逊，你是最不了解一个人怎么从不信到信。因为师母是出生在一个完全没有基督教背景的家庭，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的背景，所以他经过很长的时间，七年我们两个 dating， 他最后说我要受洗。他说欧牧师你从来不，因为我从一生下来我爸就嗲着我读圣经，我第一本书就是圣经，我从小到大没有一顿吃饭我们家没有祷告的。所以对我来说信仰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非常合理的，可是我常常不晓得怎么从一个不信主的角度来看信仰。所以我盼望我们在这个福音院里面，我们能够提醒我们自己，而且我们能认识到我们自己，我们怎么样从一个不信主的角度来认识到我们怎么样传递神的信息。如果你说欧牧师我愿意接受训练的话，我就建议你啊，你跟我们的短宣队去台湾，就会发现你碰到一大群的学生都不信主的。如果你觉得你可以跟知识分子对话的话，我劝你跟我们去美中，我们到图书馆去看着在读书，就问他说你要不要跟我们谈一谈。我们到路上跟人家说你愿不愿意跟我们认识一下，你在校里面就很多很多机会跟不信主的我们对话，我们能够在这个对话里面是可以带出你的信仰。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你觉得你想的很有道理，可是别人听起来一点道理都没有。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问题，我们在第一世纪，我想门徒跟我们遇到一样的问题，到底为什么圣经会有道理，到底这些没有有道理的为什么这些听起来都觉得没有道理，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圣经里面什么地方比较没有道理，好不好？我们一起翻到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我们一起翻到《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一起来读，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到十一节。我希望你读的时候，你来想一想什么地方比较没有道理。来，预备，请。提阿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的教训，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的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你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当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知道这一段经文的背景是什么。我们看下一个 slide，我们看一个时代就非常清楚，因为《使徒行传》你必须要回到《路加福音》去看，《路加福音》讲得非常清楚，《路加福音》在第一章里面，从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路加开始就讲到说提阿非罗大人，《使徒行传》开始也提到提阿非罗大人。我们看路加为什么要写《路加福音》，路加说得非常清楚，在《路加福音》里面讲说，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我们看到路加有个很重要的观念，路加认为信仰不是说啊你就信嘛，就不要问问题了，不要讨论了，你就信，你就凭着单纯的信心你就认识了神。没有，路加告诉他的好朋友提阿非罗，哎，这提阿非罗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这是一个当时可能是一个官员，是一个有身份，是一个有地位，当时会思想会考虑的一个人。所以这个人并不是说我今天有感动我就信了，这个人要问说，哎，为什么，为什么。所以路加就有个很重要的责任，他说在我的生命里面我详细考察，就定义按着次序怎么样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什么呀，确实。所以另外一种传福音的方式并不是说这个人有困难了，另外一种传福音不是这个人因为破产了，或这个人婚姻出了问题了，或者这个人生命里面受到什么疾病了，他通过祷告他体会到神的恩典。我们讲这是神的怜悯跟神的作为，很多人是因为这样信主，可是大多数的人的信主可能跟提阿非罗的方式都是一样的。这个人要详细考察，这个人要认识他所信的是什么，而且知道这是一个确实。所以路加写了路加福音，可路加福音写完以后他又继续写下一卷书，这本书叫做使徒行传。所以使徒行传一开始讲说，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下面说直到他借着圣灵所吩咐拣选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所以路加写完了路加福音， 可是路加继续让我们看见路加福音不够，他要进入到使徒行传里面，让提阿非罗这个第一世纪这个社会的领袖能够经验到圣经不是单单停止在耶稣基督复活上面，圣经要继续的进展在人类历史里面产生确据。所以这边讲得非常清楚，说他讲到说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说第三节，他说他受害以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什么叫做凭据？当有人问我们说你为什么信耶稣，耶稣基督真的复活吗？耶稣基督真的是上帝的儿子？除了说啊、哦、你就信就好，我们可不可以提出一个凭据出来？我想第一世纪的基督徒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面临到相同的问题，相同的挑战，就是耶稣基督的信仰有什么主要的问题，我们基督徒要能够跟不信主的人，或我们在不信主的过程里面，我们产生什么样的思想？是不是基督教跟别的宗教一样都是教人为善的？是不是基督教的神是在以色列一个神，跟我们所信的妈祖，跟我们信的佛祖，跟我们信的某某的神万中归一，到最后只是因为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位产生不同神的学说跟神的理论来讲，我们都有很多这种思想在我们的生命的经验里面。为什么这只有一位真神？那真神会不会出现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种族里面？所以我大概有三点，我觉得在《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看下个 page， 有三个主要的问题，我觉得是每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思想的，也是我们在追求信仰的过程里面，我们应该让我们自己认识。第一个问题就是，复活在历史中间从来没有出现，以前也没有出现，现在也没有出现，将来也没有出现。复活是一件人类历史上面从来没有发生的事情，所以既然历史上没有发生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是不可能。你有什么证据让我能够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即使看见以色列的空坟墓，我要问一个问题，这真的是耶稣基督的坟墓吗？因为你打开可兰经，可兰经告诉你非常清楚，在耶稣基督复活500多年以后，穆罕默德说他受到神的启示，他也受到神的启示，你知不知道？他说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是被打昏的，一下来就醒了，就跑了。所以耶稣基督没有复活，耶稣是一个好人，回那个犹太教说耶稣是一个 good teacher， 可是他没有复活。所以很多的宗教，很多信仰告诉你说复活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历的事情，你有什么证据显现说耶稣基督已经复活？第二点就是，耶稣基督复活这个故事好像是佛祖升天一样，好像是吕洞宾过黄浦江一样，我不知道有没有过黄浦江，可能是长江或者黄河啊，好像是我们听到一个很这个仙女下凡一样的故事，是基督徒从其他的宗教里面超越其他超出来的一个传说性的故事。就是门徒就想建立一个宗教，门徒就想建立一个伟大的宗教，因为他们觉得耶稣基督死得太不冤不白了，所以就创造一个复活的理论，创造一个复活的思想来使人吸引。第三点，我觉得我们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四福音里面四卷书都在讲耶稣基督，可是如果你真的仔细去读的话，你仔细比较的话，你看四卷书里面有很多地方有冲突，有地方讲的跟没什么道理，耶稣基督可能会在这边又做这个事，耶稣基督讲这个事，所以你在比较所有的过程里面的时候，2000年来我们有一本书很有名，叫做四福音合参，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把四福音全部聚在一起。我跟你讲，每本四福音和三写的都不太一样，因为掺不起来的，因为他说四个福音都冲突，表示这个福音有问题，因为四福音不准确，所以圣经不是真实。那我们面临到这样的问题以后，我们怎么样回答，怎么样认识？这也是很多时候我在美中，我在参加一些学校的布道会里面，这些人很诚心的来问我这些问题，我们怎么样对答？ 我想我们很简单的在这个使徒行传，我觉得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实，耶稣基督复活。所以我们看下一个配角，我们怎么样回应这些东西，为什么基督教怎么样来回答这些问题。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是基督徒，我们来看在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基督教不是一个发展很缓慢的宗教，基督教是发展一个非常快速的宗教。在耶稣基督3年的布道里面，我们没有看见这个整个宗教的成立，而且在短短耶稣在复活以后，教会在耶路撒冷就成立了。所以我们知道从历史来看，第一世纪第一批刚信主的人是住在哪里，他们住在耶路撒冷。第一批刚信主的是哪些人，是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和何善那何善那何善那的这群人。第一批刚信主的是哪些人，是比拉多在审问耶稣的时候钉他十字架恨死他这一群人。第一批是哪些人，他们知道哦，耶稣基督就是钉那个十字架前几个月才钉在上面的那个人。是哪些人是知道耶稣基督坟墓在哪里的人，是哪些人是知道耶稣基督的母亲是谁，是知道耶稣的弟弟是谁，是耶稣的妹妹是谁。是这一批人，这群人不是一个姓，不是两个姓，是成千上万的人在耶路撒冷，他们经历到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门徒所说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在历史上面讲，不是发生在几百年以后门徒说哦，我告诉你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的见证人不是单一的，耶稣的见证人是集体的，是整个耶路撒冷城被翻转，整个耶路撒冷城被更新，整个教会当时第一批的人都是在当时活在当时的现况里面。这批人他们说，他们告诉你说，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复活。那为什么在第一世纪当时有这一群人是那么的无聊，那么的无奈，他们用他们的改变他们的生命，在短短的几个月里面，他们突然就发现了一个新的方向。所以这边讲到说耶稣基督的复活用很多的证据显现给当时的信徒看。第二点，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复活的见证人不是个体，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是群体。如果你要问说可兰经你相不相信，你必须要假设穆罕默德这个人本身值得你相信。因为可兰经怎么写，怎么写作，上帝怎么跟他讲话，穆罕默德弟弟也不晓得，穆罕默德的妹妹也不晓得，穆罕默德儿子也不晓得，全世界只有穆罕默德一个人说上帝跟我讲话，我所以我把可兰经写了，没有第二个见证。如果你要问说今天摩门教的摩门经你相不相信，你必须要知道摩门教的教主约翰史密斯，你必须相信他讲的话每句都真的。因为全世界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看过当时约翰史密斯怎么写摩门经。他说上帝给我，上帝怎么给你，上帝给我一个全部是金的叶片写了摩门经，我就把它翻译出来。那你可以告诉我这金叶片现在去哪里了，不见了。去哪里了，天使拿走了。那你怎么会翻译的呢，不晓得，每句翻译都上帝告诉我的。所以你必须要假设这当时的见证人是真实的，所以你才能够相信回教，你才能够相信所谓的摩门教。可是我们发现圣经完全不一样，这些门徒跟你跟我一样，其实讲不好听都很 chicken。 当耶稣在可西马尼园耶稣被抓的时候，门徒怎么样，没有一个人留下来，全跑。当耶稣基督被埋在坟墓里的时候，没有个门徒说我要去看看耶稣到底埋在哪里，男生全跑了，只有3个可怜的女生带了香料去找耶稣。他们不是看耶稣有没有复活，他们说耶稣的尸体有没有臭了。门徒没有人想象耶稣会复活，没有人承认耶稣会复活。可是这11个这些门徒在他们的生命里面，突然在使徒行传里面他们被改变， 突然那个跪在地上说，主啊，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那个叫多马的那个人，他认识到耶稣，他触摸到钉痕，他摸到耶稣的肋旁的时候，他就从耶路撒冷走走走走到哪里，他走到印度，他在印度建立了基督教。所以今天印度的基督教还叫多马教，因为是多马在那边建立的教会，到今天还存在。而且我们今天如果进入到梵蒂冈，进入到圣彼得堡，我们发现是谁死在那个地方，是保罗死在那个地方，是谁死在那个地方，是彼得死在那个地方。我们不但知道保罗彼得死在那个地方，我们看到成千上万第一世纪的使徒，他们死在异乡，他们被斩首，他们被钉十字架，他们不畏惧他们的生命。他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事实，耶稣基督复活，所以我的生命有个更重要的价值，我生命有更重要的命。基督教不是一个人写的，圣经不是一个人的作品，圣经是许多许多人，所以这边圣经讲说有500多人亲眼看到耶稣基督。所以圣经的信仰是一个什么信仰？是一个集体的信仰。圣经的信仰不是个体的信仰，不是某某人悟了道就写下了道德经，不是某某人悟了道就某某写下了某某的经典。圣经的经典是很多人写的，所以为什么有四福音在我们前面？所以你如果你要问我的儿子说 Titus， 你怎么知道这个 email 是爸爸写的？ Titus 会告诉你两件事情。第一个，这 email 有错字；第二个，文法不对。我的小孩都知道哪个 email 是我写的，他们甚至在学我的文法错字，他们在彼此在讲笑话，这是爸爸写的，哈哈哈哈这样子。所以我们小孩现在都学我们在写我们的 Chinese 的 English 的 email， 写在他们的 email， 我们在彼此在讨论为什么四福音会有冲突。因为他们在写的时候，他们从没有想到我们要创立一个宗教，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这个东西会成为圣经，他们只是告诉我这是他们的经历，这是他们的见证，这是他们所认识的耶稣基督。他们就那么的实在的告诉你，这是他们的经历。可他们除了这以外，他们用他的宝血，用他们的鲜血，给我们讲述他们生命中的感觉。所以信仰的宝贵不是在个体，信仰的宝贵是在群体。这是一个群体的见证，这是神要彰显他的荣耀。可是在这个经文里面，你会非常注意，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力量？为什么在整个世纪里面，我们发现基督教整个的蓬勃？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说是圣灵的工作。什么是串联彼得、保罗、马可这些约翰这些人所有聚在一起成为见证？不是他们开了什么大的会议，不是他们有 secret 的 contract 要签了，不是他们有很大的经费，他们要支持他们做某种事情，也不是他们有很大的意向，他们要承继一个神的国度，没有。这力量是来自哪里？这力量是来自一个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在耶稣基督升到天上以后降到地上，在这些人身上要传递一个神所托付的信息，所以使得这些很平凡的人，这我们在生命里觉得很多不是我们所相信的人，他们却聚在一起震动了整个世界。所以严格来说，第一世纪传福音的速度是超越以后2000年任何一个时代里面传福音的速度。基督教的福音速度不是传递在某某 strategy 上面，是某种方法上面。我觉得耶稣基督在使徒行传里面所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实，神的福音必须建立在神自己的灵上面，也唯有神的灵能够建立他的福音工作，可以感动我们的心，也唯有神的灵当住在你心里的时候，你会想着说，哦，我应该相信主耶稣基督，我应该接受他成为我的个人救主。也唯有神的灵在你生命里面产生那个动力的时候，就像当时这个灵发动整个耶路撒冷的城认识到真理，寻求到永生。所以在我的里面，我结论到几点，我来看为什么基督教的信仰值得我们相信。我们的信仰凭据是什么？我们看下一个。 我觉得有三点值得我们去思考。第一个，我觉得基督教所提出的证据是粉而不毁的信仰。基督教的生命跟信仰就像在摩西当年在沙漠里面，上帝让他看见一个被焚烧的荆棘，可是摩西觉得很奇怪，这个荆棘被焚烧，这个荆棘却没有被摧毁，一个很贫贱的树，一个满沙漠里面都拥有的树，可是这个荆棘被焚烧的时候应该是非常干燥非常快速，这个荆棘就被焚烧，但是神用这个方法向摩西讲述一个信仰的起头，就是说神建立的信仰，这个信仰在任何的时代，在任何的人类有文化里面，在人类任何的反对的势力压迫下，这个信仰会被焚烧，但它却不会毁灭。这就是今天教会之所以能够站在地上的原因。教会站在地上经历到很多的挫折，教会在地上经历到很多的挑战，但是教会奋而不毁。我觉得第二点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的信息。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你跟我所传的信息跟其他宗教都是一样，我们都劝人为善，我们都希望人活得好，我们都希望人活得有意义，我们都希望人有价值，可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我们的信仰更加不一样。第三个，我觉得如果耶稣，若圣灵是真的，神的灵是真的，你的感动可能是来自你自己内心的感觉，但是也可能你的感动是来自圣灵对你说的，他告诉你什么地方你需要改变，他需要怎么样调适自己的生命，他感动你怎么追求一个永恒的价值。就像彼得一样，当最后面对着耶稣的时候，他大捕了很多很多的鱼，耶稣向他挑战，耶稣说你爱我，你爱我比爱这些更深。彼得最后顺服在神的底下，圣灵就带领彼得投身在神的计划跟神的旨意。我觉得圣灵的见证是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都要经历。所以耶稣基督，基督教的信仰基于这三点的凭证，是震动了整个世界，是震动了许多人的心。耶稣基督我觉得只有两种可能，我们看下个配角。因为耶稣基督的信仰，我就有四节的经文是耶稣基督不应该讲的话，是耶稣基督不应该做的事情。因为这四句话所讲出来，这个证据所讲出来的，并不是单单讲到一个信仰怎么让人追求善跟追求美。第一个经文我愿意跟你们分享的是，他自己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耶稣基督会讲一件事情，是他将一个永恒的神表明出来，不是彼得，不是马可，不是约翰，不是某某传道人，是耶稣基督将神表现出来。耶稣就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有没有觉得耶稣为什么讲这些话？如果他不讲这些话，犹太人就跟他合作了；如果他不讲这些话，比拉多就不会杀他了；如果他不讲这些话，这些当时的耶路撒冷人就接受他了，而且拥护他成为他们的领袖，可以继续的传神的福音。可有时候讲出一些话来，惹动了当时人的愤怒，惹动了当时的脾气，他甚至为这些话他牺牲他自己的生命。下面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已经出死入生。耶稣就是讲说，他让我们相信他的人可以不被定罪，可以出死入生。所以最后这一句话其实严格来说是圣经里面的结束，因为约翰福音写在圣经的最后，约翰这个老的最后一个死掉的一个使徒， 在第一世纪的最尾端，他知道他死了就没有人摸过耶稣了，没有人就见过耶稣了。约翰最后在他生命里面，他要说约翰福音怎么结束，因为约翰福音是整本新约的结束，在时间看是整本新约，早都他已经写完了启示录了。所以约翰怎么写结束，他说，约翰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翰说，这就是我生命的意义。所以约翰说，这就是我生命的价值。所以耶稣基督只有两种可能。耶稣讲这些话只有两种：一者耶稣基督疯了，耶稣基督不正常，耶稣基督 crazy。再一则，耶稣基督讲这些话，他真的是这样。所以耶稣基督不是好人，我觉得耶稣基督不是好老师。耶稣有两种可能：一则他是疯子，一则他是上帝。他为他所讲的话，他牺牲他自己。所以这就是在基督教信仰里面，我们提出来让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人可以思考，我们可以让没有信主的人提出反省，为什么耶稣基督要用这些话让他的生命得以丧失？为什么耶稣不想看他整个国度在耶路撒冷被接受、被推展、被罗马人所拥护？为什么耶稣要走一条道路是那么痛苦、是那么无奈，会走上十字架上？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像我们有时候我们要学习一个提阿非罗大人的心。虽然我们在世界上面的成就，虽然我们在世界上的经验可能值得我们骄傲、值得我们赞美、值得我们感恩，可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到底耶稣基督讲这些话他的目的是什么？而且这句话到底是不是真的？如果这些是假的话，你跟我其实活在世界上面都差不多。但如果这句话讲的是真的话，你跟我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就要做个抉择：是否我愿意相信这些话，在我的生命里面有一个真神与我的生命能够同行？我们一起低头做。亲爱的天父，我们献上感恩，我们为今天的聚会献上感谢。我们感谢你曾经走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感谢你，我们的恩主，你赐下独生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向我们讲述、彰显你的作为，向我们讲述你的恩典。我们更感谢神，在这个时候你赐下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求神，当我们在低头的时候，当我们在默祷的时候，若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今天有经历到神的话语在搅动我们的心，若我们在经历到神的话语让我们重新在思想我们的未来，重新在思想我们的生命，我们说，主，我愿意接受你，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我相信耶稣基督所讲的每一句话是那么真实，是那么有意义的。我希望牧师能为我祷告。若我们在座有这样的人，